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教会的会友课。我们今天是教会会友课的第四课，认识教会的神学宗派。我们在第一课当中学习了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这间教会的教义系统。第二课我们认识了教会的会友盟约，作为一个会友基本的责任权利。第三课和第四课我们共同的用两课的时间来认识教会的简明历史，2000年教会史和这间教会这20年的恩典的经历。这一课我们要来一起认识教会的另外一个主题，认识教会的神学宗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之间教会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你总是用你自己的真理和恩典来养育我们，也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和恩典当中不断的来长进。求主常用你的真理和恩典来喂养我们，使我们长大成人，也使我们身体健壮，好为你的名来做见证。求主继续的保守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在前面当中，我记得我曾经梳理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当今世界基督教的整个图景当中呢，你一定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在整个的西方教会呢，有神学宗派的教会是主流，反而没有宗派的教会呢是非主流，是占少数。但是在整个的中国教会呢，有神学宗派的教会是少数，反而没有什么神学宗派的教会却占主流。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历史性的原因，包括49年之后整个中国教会与大公教会之间的割裂，以至于我们与整个大公教会之间其实是脱节的，对不对？包括其实宗派其实是被打压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呢，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个时代被打压的通常是好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神学宗派。我先给一个结论，中国教会未来的建造与发展一定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一个叫做神学的身份任性，一个叫做教会的治理模式。神学的身份任性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整个中国教会一直在不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学装备，建立基本的神学韧性。那教会的治理模式也自过去这十几年整个中国教会一直在探索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你总得有一个规规矩矩的治理的方式。身份涉及的其实是教会的韧性，教会的教义系统，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的神学立场。每一间教会都无可避免的必须阐述这个问题，无论你是用文字的口头的方式阐述，或者你压根儿不阐述，其实你无形当中你都有你的神学、你的任性、你的教义系统、你的信仰告白。那治理问题涉及的其实是教会的制度，治理教会的模式。你无论面不面对这个问题，你都有一种治理教会的模式。我曾经说过，对不对？要么是成文的，要么是潜规则的，要么是家长制的，要么是议会式的，要么是这个大家这个以情感作为纽带的，要么是有明文的规章章程的。总之，它是一定，任何一间教会，它一定是有它的治理的模式的。然而呢，我们必须承认，身份先于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一间有韧性的教会，并且它必须有清晰的智慧制度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就产生了宗派。因为神学的韧性和教会治理的模式两件事情加在一起， 就绕不开宗派的问题，因为宗派基本上就是在处理这两件事情。过去我们以为宗派主要处理的是神学问题，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宗派还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学落在教会的时候落地的问题。它如何的落地？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在我们这间教会呢，我们是不太赞同这个同性恋者来做牧师的，但是自由派教会是赞同同性恋者来做牧师的。这个涉及到的是什么？这当然是涉及到神学，对不对？而这个神学也涉及到的什么？对圣职的条件和要求。那圣职的条件和要求，它其实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教会制度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事儿是涉及到神学和教会治理的。当然我知道对于中国教会来讲，你们大多数都不会同意同性恋做牧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只是因为这不是我们主要的处境冲突，但是这个在整个西方教会是主要的处境冲突呀。那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间教会，我们是不太赞同家长制的啊，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涉及到的是教会治理的模式呀。我们是赞同长老制的，是议会的，是大家共同商议的，对不对？那这个涉及到的是背后的神学和教会的治理啊，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跟宗派都是绕不开的一件事情。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是宗派？我先分析整个当前中国教会的一个基本的处境哈。你有没有发现对中国教会来讲，特别是传统的农村的教会来讲，有一个主流的观点会认为宗派其实是人的东西，宗派都是人的东西，宗派阻碍教会的合一啊。所以呢，大部分的教会会对宗派持有消极的态度，或者说反对的立场。然而呢，这是我们的看法，对不对？然而你必须承认，教会总是避不开宗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一旦稍微读一两本教会历史的话，你都不需要多研究，你只要读一两本教会历史，你终究会发现在整个基督教会的历史上，宗派琳琅满目。那怎么办？你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很多人一下子读完历史就觉得说信仰坍塌了，那教会不是合一的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派？路德和加尔文我都挺佩服的，为什么他俩还不一样？你觉得你那么佩服路德，那么佩服加尔文，你觉得他俩应该是好哥们儿，对不对？应该握手言和，应该是最亲密的同工，对不对？但是好像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你必须，如果你要诚实的话，你就必须去面对宗派的问题，对不对？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诚实的态度。好，问题是什么是宗派呢？让我这样给一个简要的总结，宗派其实就是在非基要的真理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产生的群体。再说一遍，宗派就是在非基要的真理上因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产生的群体。而如果你在基要的真理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个就不叫宗派了，这叫什么？这叫异端了，对不对？你就连谈不上宗派不宗派的问题了，这就叫异端了，对不对？你说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基要真理啊，你不相信，这个叫异端，或者你压根就不是基督教，对不对？那么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立刻就会反问了，既然是非基要的真理，大家都不要较真儿不可以吗？哎，大家是不是中国人立刻会问这个问题？既然都是非基要的真理了，大家都放下自己，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观点，放下自己的习惯，不要较真儿不就可以了吗？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相当功利主义，相当世俗化的一种想法。我来解释为什么。问大家什么叫非基要真理，我要先请大家注意，非基要真理也叫真理，对不对？你得承认非基要真理它是真理，只不过呢，之所以这些真理被称之为非基要真理，只是因为这些真理的作用并不是为了辨明基督教，而是为了表达基督教。 请听，非基要真理不是为了辨明基督教，而是为了表达基督教。什么叫做辨明基督教呢？就是那些足以陈述基督教的信仰原则的真理的目的，就是让基督教与世俗所有的宗教都有区分的真理，就叫基要真理。因为它陈述了基督教信仰的信仰原则，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基督的神人二性、死人复活、天堂地狱、因信罪得赦免、永生，这些是不是基督教的基要的真理？为什么我们会称它基要真理？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辨明基督教，只有基督教这样信，其他宗教压根不这样信，这就叫辨明基督教。但是什么叫做非基要真理呢？我告诉你，非基要真理不是不重要哟，它不是为了辨明基督教，其他的宗教 也这样说，基督教也这样说，它作用不是辨明，而是表达基督教。比如说彼此相爱，我告诉你，彼此相爱问大家是不是真理，一定是真理，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体系当中，它不会归为基要真理，它会归为非基要真理。原因是因为它的作用不是辨明基督教，而是表达基督教。原因是因为连世俗的其他的宗教也会告诉你爱，比如说努力行善，比如说孝敬父母，这个已经不是基督教独有的特质了，对不对？世俗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也会强调这一点，它就不能成为基督教独有的特质，对不对？所以在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当中，我们就不会把这些的真理归为基要真理，我们会把它归为非基要真理。但是请注意，它一定是真理，并且是很重要的真理。非基要不意味着不重要哟，重要不重要不是用基要和非基要区分的，它很重要，只不过它的作用不是为了辨明，而是为了表达。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宗派就是在非基要真理上的不同表达。 OK， 你突然发现非基要真理不是可以模糊的，对不对？非基要真理不是可以随意放弃的，对不对？非基要真理也是需要坚持的，对不对？那么什么是基要真理呢？就是那些基本的教义具有辨明基督教的作用，比如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上的任何一句话，几乎只要你不同意，几乎都是异端，对不对？因为它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基要真理的作用。但是你我必须承认，在基要真理的表达和陈述之外，每一个不同的人都会对那些非基要真理有不同的表述和思考的实践，实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彼此相爱，不同的宗派在实践爱上其实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对不对？所以这就产生了宗派。但请注意，宗派所代表的首先不是分离的含义。今天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宗派几乎代表了分离的含义，就是你是这个宗，我是这个派，你是那个门，就是大家不一样。其实在宗派在历史上的概念，首先请注意，在历史上，咱们先从历史的维度说，宗派首先表达的是他都是主的教会，虽然他们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是主的教会。你知道，至少在300年前，如果你去到大街上告诉问别人，问你说你是哪一个宗派的，你说我没有宗没有派，大家几乎就把你等同于异端。是的，几乎就等同于异端。所以你终于知道，在历史的维度之下，宗派意味着什么？宗派意味着你是属于主基督的大公教会。所以宗派，有一位牧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他举得很好。他说宗派呢，就好比是围绕着会幕安营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哎，你说12个支派是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名字，各自都有自己的在上帝面前不同的侍奉的角色？犹大是冲锋陷阵的，利未是侍奉会幕的。但是十二支派，只要他是十二支派之一，就表明他属于以色列，就表明他是神的百姓和子民。 虽然他们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侍奉同一位上帝，他们围绕同一个会幕。所以第一点，究竟什么是宗派？这就是宗派。第二点，当我们聊到究竟什么是宗派之后，我们还是要聊一件事情，就是宗派产生的原因。问大家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好不好？请问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有没有宗派？你必须非常明确的告诉我，没有。在新天新地里确确实实没有宗派，不管你是长老会还是浸信会还是信义宗，确确实实在那里只有一间教会，并且是完完全全合一的，甚至是没有瑕疵合一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位牧者开玩笑说，将来在新天新地还没有婚姻呢。但这是他开玩笑的这个一个回应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因为在新天新地的那个完全的合一，以至于把那一个阻碍今生阻让人产生差异的很多东西消除了罪，以至于就消除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宗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确确实实你必须承认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来自于人的有限性，这个跟罪无关，就是你我都是有限的，因为你我对同一本圣经的理解上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你我虽然我们在读同一本圣经，但是读的时候我们想抓的重点不一样，我们想表达的层面不一样，我们想看到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于是就产生了宗派。所以有限性确确实实会产生宗派，但是这个是比较光鲜亮丽的原因。再给大家讲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原因，宗派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不仅来自于人的有限性，还来自于人的罪性。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的罪性也会导致宗派的产生。因为罪对人理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它会扭曲人的思考，对不对？它会扭曲人的理解，它会扭曲人的表达，甚至它也会让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表达和理解，对不对？事实上这是一件事实，以至于人对圣经的错误理解，不是偏差，不是侧重点的问题，甚至不是侧重点和角度的问题，就是因着错误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所以它依然会产生宗派的问题。好，那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宗派的产生源于人的第一有限性，第二罪性，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在宗派当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呢？既然宗派产生就有其中的两个原因是罪性和有限性，对不对？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在宗派当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呢？我告诉你，答案或许令你有点惊讶，答案是，是的。即便我们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的真理，甚至我们已经理解的真理也会犯错，但是每一个诚实的基督徒都应当本着自己的良心持守他所任性的真理，直到他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一天为止。这就是对真理诚实的、诚恳的、基本的、认真的态度。我再说一遍，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掌握全部的真理，我们已经掌握的真理也会犯错，但是即便这样，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本着良心坚持自己所任性的那些真理？是不是应该这样？直到有一天它被证明是错误的为止，对不对？而这个恰恰是一个真诚的面对信仰的心，这个恰恰是一个诚实的态度，对自己诚实的态度，对不对？而这个叫做宗派精神。反而那些说你说什么都行，咱俩 不要讲那些这个是非对错，咱俩就是爱，咱俩就是拥抱，咱俩就是好，不要讲什么是非对错，那些都容易产生分支，这个反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是对真理无所谓的态度，就在他那里没真理不重要，真理无所谓，只要哥俩好就可以，这个反而是对自己的灵魂轻忽的态度，对不对？这个反而是对自己的这个信仰不认真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你必须各位灵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一生之久都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说，我所理解的，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圣经真理有可能是有偏差的。你先把这个前提给认定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所认识的圣经，你所理解的神学都是完全无误的，千万别这样想，对不对？千万别这样想。但是直到他被证明是错误之前，你是不是要怀着诚实的心去坚持你所认识的真理？是的，这就是诚实的面对上帝的心。第三个问题，既然如此，我们能避免宗派吗？其实这是一个更急迫的问题，我们能否避免宗派呢？好，大家还记得宗派产生的两个，其中的两个前提吗？有限性和罪性。那我就问你，在今生你能不能避免你身上的这两个特性？哦，你突然发现在今生你无法避免，第一，你我是有限的，第二，你我是有罪的，这两个至少我们避免不了，对不对？既然产生宗派的这两个前提你我都避免不了，那我就问你，宗派我们能避免得了吗？这首先是一个诚实的态度，即使将来在天上没有宗派我承认，但是至少我们先诚实的说，确确实实是避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因此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非常可能令许多人沮丧的结论，就是我们避免不了宗派。并且我会说，其实每间教会都有自己的宗派，每一间教会都有，区别仅仅在于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表达出来的，有些是没表达出来的，有些是有成文字的表述的，有些是没有成文字的表述的，有些是有外在的形式的，有些是没有外在的形式的，有些是写成文字轻易不会更改的，有些是传道人拍个脑袋第二天就改的。你见过吗？我见过，就是上一场讲到他这样讲，下一场讲到他把自己给攻你觉得哪一种更安全？表明出来的更安全，谦卑的把自己置于大公教会的信经信条信仰告白之下的更安全，有意识的经过反思和梳理的更安全，无意识的潜规则的尚未经过反思和梳理的其实是不安全的。用保罗的话讲，叫做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是的，因为他并没有他的根基和体系，并没有他的韧性，并没有他的信仰告白，并没有他的任何的体系，他只有自己的喜好、观点、习惯、经验、理性的思考、周围人的影响。是的，这些东西会影响他的，而那个东西不牢靠的。所以即使没有宗派形式的教会，在那间教会当中也一定存在宗派现象。因为所谓的宗派就是在表明自己相信的是什么，自己不信的是什么。那问大家，即使那些没有宗派的人，就说我没有任何的宗派，他也不可能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信，对不对？他总要说我相信这些，不相信那些，他总要这样表述，对不对？他一旦这样表述，就产生了自己的神学；他一旦做了这个表述，就产生了自己的宗派立场，对不对？他一旦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就产生了宗派，对不对？所以他一旦表述说我相信因信称义，这就产生了宗派，至少你不是天主教，对不对？ 他一旦表述说我们希望我们是长老会的治理模式，不是家长制的，这就产生了宗派。所以你突然发现说任何的表述一定人家会给你分类的时候把你分到说你是属于 A 还是 B 还是 C， 只要你做任何的表述都一定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有人给你分类的，即使你不承认那个分类，但是别人会给你这个分类的，只是你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这个不是垃圾分类哈，这个你自己有些时候呢，其实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自己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的其实是比较可悲的。因为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太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他认为自己是那一类是最好的，是最正确的，是最属灵的。所以避免宗派或者消除宗派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因为人不可能避免有限性和有罪性，所以让我这样说，与其在理想中努力的避免宗派，不如在现实当中坦诚相待，承认自己的宗派，同时又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帮助，共建主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么没宗派，要么没相爱，你好像只能二选一，对不对？不是的，主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也要彼此相爱，它并不是一个二选一，反而你真诚的面对自己的信仰之后，你才能够更勇敢的去爱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其实不太敢爱的，你只有真诚的认识自己是谁，并且勇敢的去爱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事实上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实，很多人很苦恼，为什么要有宗派呢？这是不是神学家整天没事干，天天就捣鼓这些东西，闲得皮儿疼，对吧？就想捣鼓这个宗派出来。抱歉，你误解他了。事实上没有人故意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不同的宗派团体，让我这样说，但是同时又没有人能够避免宗派的产生。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没有人是为了建立宗派而去辨明真理，而是在辨明真理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宗派。这个先后次序是很重要的，不是为了建立宗派而去辨明真理，而是在辨明真理的过程当中它就产生了宗派。而你们知道什么叫宗派主义吗？宗派主义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东西，就是它为了宗派而去辨明真理，就是为了宗派而去吵架，就是这个叫做为吵架而吵架。但是呢，宗派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产生的。所以第三个问题回答了，我们来回答第四个问题。很多人说既然如此，你说避免不了宗派，但是呢，在我的经验当中，我觉得周围很多人都避免了宗派的狭隘呀。我觉得我们周围很多人，我认识的很多的基督徒，我的朋友，他都没有宗派呀，他们都说自己是超宗派呀。我觉得超宗派他不就避免了宗派吗？好，让我来稍微破一破这一个误解好不好？让我这样说，其实所谓的超宗派哈，是一种反宗派的思想。我来解释，很多人会在提倡在宗派之外寻求建立教会的合一，就是叫超宗派，超宗派的合一。超宗派主义者基本上会把宗派视为纯粹负面的东西，认为宗派对教会完全没有益处，只能导致教会分裂，这是他们对宗派的一个基本的评估。我们先不说这个评估，至少这个评估肯定是未经检视的，至少其中有很多人绝对不会认可这个评估。但是超宗派秉持的观点是什么呢？其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说实话，我也觉得这种说法很属灵，谁都觉得这种说法很属灵，对不对？如果你我之间只有耶稣只有爱，你说是不是好事儿？ 是不是你我要去追求的事儿？是不是你我就想这样？你我都得承认这件事儿，对不对？只你我之间，教会之间只有耶稣，只有爱，那太好了。我也觉得真属灵，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理想。就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理想，因为所有几乎我见过所有人讲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的人都非常的自我，几乎我见过的所有讲这样的话的人都非常的自我，不是没有宗没有派，就是没有别人只有他，不是没只有耶稣只有爱，是只有他，只有他对别人的吩咐辖管辖制别人都听他的，就叫没有宗和没有派，别人都顺着他来就叫没只有耶稣只有爱。真的，我至少我分析的现象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表述与实质之间就产生断裂了，对不对？你的表述我真的很赞同，但实质之间不是这样子的。那这就产生一个断裂了。他会认为说只要没有了宗派就能实现教会的合一。在某个角度上我还真认同他。就是说在很多教会来讲确实没有宗派实现了教会合一，但是这个合一是什么样的合一呢？就是大家都跟他一起都跟他一样就叫合一，就所有人都跟他一样，于是教会就合一了，这就是没有宗没有派。但是这个合一真的是会出很大很大的问题的，就是没不可以有意见的声音，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可以有不任何不同的观点，一有就叫不合一，一有就叫制造教会分裂，一有就叫做这个没有爱心，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是，我就问一个最扎心的问题你就知道了。大家还记得一开始我曾经告诉大家的一个数据，整体上中国教会 99.9% 都是没有宗派的，对不对？这是事实，中国教会 99.9% 都是没有宗派的。我就问你一件事，没有宗派的中国教会彼此之间很合一吗？就问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没有宗派的中国教会彼此之间真的很合一吗？只要你找出这个反证来就能证明那句话 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甚至你知道大部分的中国教会都是独立的教会，各自为政，内部纷争，同一个小区的两间教会几乎从来没有来往，更何谈不上任何的合一了，对不对？就同一个小区两个单元，一单元和二单元的两间教会从来没有来往，你怎么敢说有合一呢？是的，这两间教会都没有宗都没有派。所以你突然发现你需要破除这个误解了，对不对？你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好像说的这个状况是需要被检视的，对不对？对，超宗派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当中建立了更多的宗派，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一间教会就是一派，就宗派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一间教会就是一派。所以市面上宗派林立大多都是反宗派的结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接受现有品牌，我要自创品牌。那现有的品牌，路德宗、信义宗、改革宗、长老会、浸信会啊，都堕落了，我不加入它，我自创个品牌。但你必须非常骄傲才能敢说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你必须非常的骄傲，路德是千年不遇的一个人物，你必须觉得说你比路德一定更高超，所以路德的教会不行，你的教会比路德的教会一定更行。那你必须是两千年一出的人物，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两千年一出的人物，你不是，我也不是，咱们谦卑点，委身一间纯正的正统的经过两千年历史大公教会检测的那些古老宗派与我们是有益的，与我们的谦卑是有益的，与我们少犯错误是有益的，让我们委身在宗教改革以来的所形成的那一个整个大公教会都认可的那个主流的宗派当中，至少让我们稍微谦卑一点。当然每一个宗派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自己自创出来的那个品牌可能漏洞更大，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所以 这就是第四个问题，超宗派能避免宗派吗？答案是不能，它会产生更多的宗派，一间教会就是一派。好，说完前四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处理第五个问题。在这间教会当中，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要警惕宗派主义。是的，我们这间教会是一间有宗派任性的教会，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非常明确的宗派任性。但是在一间有宗派任性的教会的牧师告诉你，我们要警惕宗派主义，或者让我说的具体一点，我们要警惕长老会主义，这个才够刺激，对不对？好，我来为你们读两节三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三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够不够扎心？保罗的这段话可以扎每一个宗派主义者的心。保罗所批评的是什么？让我这样总结，保罗所批评的就是教会中有人把团体宗派看得比基督更重要这件事，把自己的团体归属绝对化，以至于把基督相对化了。我们需要反过来，基督才是绝对的，而我们自己的团体归属反而是相对的。而你如何在相对当中来顺服基督、忠于基督呢？就是你不断的在顺服，按着你的任性和理解去顺服基督、忠于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好的去建造主的教会，对不对？各位各位，我就问你一件事，如果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真的有十个人学保罗，有十个人学亚波罗，有十个人学基法，就是彼得，你说这间教会好还是不好？美得不得了，对不对？如果他们中间真的有这个有一个小组使劲的学习保罗和保罗所传讲的真理，另外一个小组使劲的学习亚波罗和亚波罗所传讲的真理，还有一个小组使劲的学习彼得和彼得所传讲的真理，美不美？美得不得了，复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效法保罗、彼得、亚波罗，他们是拿这些名目来为自己装点门面，觉得自己就如同名目一样是属灵人。你知道接下来保罗怎么刺激他们的吗？保罗说，抱歉，你们的分类分错了。保罗接下来处理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到现在又饥又渴又看为万物渣子，你们倒是做王了，你们倒是骄傲，你们倒是一无所缺。保罗怎么分类的？保罗的分类是我们和你们。我们指的是谁？保罗的我们指的是谁？各位，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基法，是基督，对不对？这就叫我们。你们指的是谁？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人。那而那个所有人当中，他们以为自己分三群，保罗说，抱歉，分错了，你们其实是一群。你们觉得你们是分三伙，其实是一伙，就是属自己的那一伙，都是属自己的，都是建立自己的，对不对？请注意哦，你仔细看圣经，这是保罗的分类，至少保罗的分类是不是要稍微刺激我们一点？保罗对付的是什么？保罗对付的就叫宗派主义。而我刚才说，如果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三个小组，一组是努力的学习保罗和保罗所教导的，另外一组学习彼得和彼得教导的，另外一组学习亚波罗和亚波罗所教导的，美得不得了，对不对？而那个就叫宗派。而哥林多教会产生的叫宗派主义。哦，你终于知道宗派跟宗派主义的不同了，对不对？如果哥林多教会有三个宗派，美得不得了，丰富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哥林多教会没有三个宗派，他们是三个宗派主义。于是保罗极力的批评他们。 就如同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律法。保罗有没有反对过律法一丝一毫？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过律法，保罗反对的叫律法主义。同样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宗派主义就是把自己所属的宗派绝对化，为自己独大，而这个要对一间有宗派韧性的教会发出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是主基督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而人家其他的也是主基督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浸信会这个信义宗、寻道会、圣公会、公理会，人家都是主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也是主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这样来看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有更多的视角，更丰富的视角去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丰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话，你在没有被说服之前，你依然还是要坚持按照你所任性的去坚持，直到你被说服的那一天，你可以改变，对不对？这就是诚实的宗派精神，又避免狭隘的宗派主义。最后，我想为大家诵读一篇十年前的一篇牧函，一位牧师这个做了一个关于宗派问题的座谈的整理。我没有办法全文诵读，我诵读其中的几段。是的，我们这间教会是一间有神学韧性的教会。我们任性初代教会的四大信经，改教时期代表着宗教改革精神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也是一间有宗派任性的教会，我们继承长老会的教会崇拜和教会治理的规范，这是我们的神学任性和宗派教会。但是这一篇的座谈呢，非常宝贵的是，它一方面为宗派任性做辩护，另外一方面又强烈的警惕宗派主义。我为你们诵读其中的几段，我需要隐去他们的名字。一位牧师说，在中国推动改革宗神学和长老会建制，当谦卑谨守，避免西方教会在历史上出现的两大问题：一是唯我独尊，宗派至上，必不惜刀兵相见，血流千里。这是叫什么？宗派主义。二是忽视灵修与敬虔生活。哎，你突然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忽视了灵修与敬虔生活也是一个危机，为细节问题不断纷争，内部不断分化，这是什么？宗派主义。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正如荷兰改革宗人士自嘲说，两个荷兰人三个教会，一人一个教会，两个人在合建一个教会然后另外一位牧师说，事实上你知道这种座谈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不一定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他们不断的在激荡补充对方的观点。另外一位牧师说，我们要肯定宗派任性的必要和价值，又同时警惕宗派主义。他说，没有宗派任性会让我们迷失在无尽而繁琐的当下选择当中。哦，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太宝贵了。如果你没有宗派任性，我问你，开会怎么开？圣职怎么选立？标准是什么？谁可以讲道，谁不可以讲道？在这间教会财务怎么管理？是不是无尽的当下的选择？敬拜的时候使用哪一种风格的这个乐器？唱哪一些的风格的诗歌？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不会产生争论哦，这些细节无尽的当下的选择都会，你必须每次都开会，如果没有宗派的话。这是他提醒我们的。第二呢，他说唯独宗派的狂热呢，又会让我们迷失在自我当中，无法欣赏上帝国度的丰富。你发现没有宗派任性会迷失在处境当中，唯独宗派会迷失在自我当中。他引用到穆安德烈的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穆安德烈这样说，我也期盼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这样说。他说，我首先是一位基督徒， 其次才是一位荷兰改革宗的信徒。我期盼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说，我首先是一位基督徒，其次才是一间改革宗长老会的信徒。这非常重要，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又有牧师这样说，走出宗派的乱象不仅仅是教义的问题。哦，我觉得这话说很准。你知道，过去很多教会都任性改革宗的神学，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宗派的建制，所以就不仅仅是教义的问题了，而也是教制的问题，就是治理的问题。福音派、灵恩派这些教会，你知道吗，在西方基本上延续了过去宗派的教制。你听说过长老会的灵恩派吗？你听说过圣公会的灵恩派吗？你没听说过，因为你们不在西方。你知道，在西方连自由派、连灵恩派、连什么派，人家都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宗派任性的。就自由派都有自己的宗派任性，就是长老会的自由派。对。所以呢，在西方的大背景当中，他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回应教会的封闭或者死气沉沉，而不是教制的问题。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改教制的问题。而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教会还没面对那个问题？因为中国教会压根还没有教制的问题。又有牧师说，严格来说，无宗无派就是不守任何规矩，唯独自己的认识和解释为标准。早期教父俄雷根有过这样一个总结哈，我觉得他总结的特别的精准。他说，任何一门学问如果对人类历史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贡献，那么它就一定会产生派别，产生宗派。你见过吃饭产生过宗派吗？吃饭这事不需要产生宗派，张口吃就行了，大口吃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哲学是要产生宗派的，因为哲学这件事对人类很重要，对不对？文学是有流派的，绘画是有流派的，音乐是有流派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对人类很重要，很有贡献，一定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嘛。但吃饭不需要产生宗派，对不对？去洗手间不需要产生宗派，每个人你随意去，随意吃，随意去洗手间，你没有任何宗派的，你想怎么去洗手间就怎么去洗手间。你突然发现了为什么它不产生宗派，因为这件事压根没那么重要，所以它就不产生宗派。但是如何健康的饮食，它就会产生宗派了，对不对？不同的派别就有不同的观点了。如何健康的去洗手间，这个就产生宗派了，对不对？这个是一门学问啊，这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就它只要对人类历史产生贡献的东西，它就可以产生宗派。不产生贡献的时候，压根没有资格产生宗派。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的思考当中来任性的同时又谦卑的在主的国度当中。最后让我以一句话来总结，临沂恩约归正教会是一间改革宗长老会，属于中华归正长老会山东区会的一间堂会，这就是我们的宗派，我们的宗派的任性和归属。好，愿主祝福大家。